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阿里巴巴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吗》，撰文的是立言。究竟阿里巴巴的成功能否算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若从企业本身和创新科技作比较，阿里巴巴实在难以和其他世界出名的科网公司，例如 Apple、Google、Facebook 相提并论。自从阿里巴巴去年9月在美国成功上市之后，水涨船高，虽然股价由120元的高位回落，但据最新的 Bloomberg 亿万富豪指标计算，主席马云的财产总值仍超过300亿美元，全球排名13，已经超越 Amazon 的 Jeff Bezos 第15位，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第17位，同埋 Google 的 Larry Page 第19位。从象征意义来看，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的马云不但击败很多世界知名的美国科技公司巨头，更加取代了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虽然李超人回应了一句年轻人干得好，但是马云神话毕竟打破了香港的奇迹，李超人时代好像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式。中国从1980年初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实在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90年代末才凭廉价、物美、世界工厂之名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工资上升， Made in China 在世界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今天单靠廉价劳动力实不足以支持中国的未来发展。若要再走前一步，走向高质量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情形就好像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南韩一样。不少人相信，若中国要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强国，下一步必须成功开创自发的品牌。不然，今天所见的成绩都只是虚火一场，并不能持久。究竟阿里巴巴的成功能否算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若从企业本身和创新科技作比较，阿里巴巴实在难以和其他世界出名的科网公司，好像 Apple、Google、Facebook 相提并论。名副其实的创意工业，新产品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阿里巴巴美其名是优化别人的产品，讲得难听啲，是不尊重知识产权咁样东抄西集。难怪对中国一直持负面态度的评论认为，阿里巴巴正是今日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缩影，所谓的奇迹神话都不过是大泡沫。虽然外表风光，内里制度依旧腐烂不堪。唯一和以往略有不同的地方是，阿里巴巴懂得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将中国式的步伐推向极点。在此无意为阿里巴巴的负面指控作出平反。毫无疑问，今日的阿里巴巴在很多层面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有一大段的距离。这样今时今日的中国是否必须创立在世界具影响力的品牌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是唯一的出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贸平台未必是全世界最先进或最有创意，其成功的地方是能够迎合普罗中国市民的需要。一般人讲到中国近10年的经济发展，就将焦点集中在奢华一面， 内地一小绝人富起来，最大得益者必然是法国红酒、德国名车、意大利高级时装。其实这些是大错特错的看法。从阿里巴巴的例子可以看到，高档奢侈品只是占少数，真正庞大的市场是以亿计逐渐走向中产的一群，他们的整体购买力才是中国未来十年发展重点所在。除了阿里巴巴之外，最近广为人谈论的小米手机是另一个例子。2014年小米售出超过6000万部手机，较2013年增长227%，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小米研发出一部比苹果 iPhone 或者三星 Galaxy 更强令全世界赞叹的手机，而是虽然小米手机在技术和功能方面都略逊于 iPhone 和 Galaxy， 但是售价却是低一半。试问现今大部分中国人正需要一部小米还是 iPhone 或者 Galaxy 呢？十年前，一名在内地打拼多年的中学同窗好友半说笑地提醒我，其实在中国现实世界里面，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一个 Louis Vuitton 的包，但是只要十亿人每年向你买一卷卫生纸，所能够赚到的利润已经超乎想象。不要再天真地以为中国人只是懂得假太空、富强即代表北京奥运、神舟火箭上太空，那些都是外表。所以研发出全宇宙最优质的厕纸，在今日的中国未必一定赚钱，原因是大部分的人负担不起，反而最普通不过的厕纸需求才大。可见出售厕纸已经足以令你成为超级富豪。问题只是怎样能够成功令十亿人每年向你买一卷普通卫生纸？这个岂不是今天我们看见阿里巴巴和小米的成功之道？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阿里巴巴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吗》，撰文是立言，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